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经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7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人大释法，不准香港未宣誓的议员重新宣誓。本身是大律师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说，人大就宣誓风波对就基本法释法完全架空运作的法院以及架空了香港立法会。
本地法律已经有足够的空间去这样做，所以今次人大释法除了架空了已经运作的法院之外，亦都是架空立法会。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结论不变。明日是美国的大选日，安全挑战之下，纽约市加强了戒备的状态。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几名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立法会后任议员宣誓争议引起渲染之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星期一一致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和说明，不准没几年之前在就职宣誓过程当中表达香港独立诉求的新当选议员重新宣誓，并且不得就任议员职务以及行使议员的职权。不过在当日举行的人大新闻发布会上面，并没有提到如何解释香港社会港独或者本土化思潮升温的深层原因，或者是提出具体解决的方案。中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记者会上面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4次会议以155票赞成，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李飞表示，港独的本质是分裂国家，严重违反一国两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区有关的法律。如果不及时加以压制和打击，将会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危及香港的繁荣稳定。有香港记者问这一次人大释法是否影响其他已经第二次宣誓的本土派的议员，李飞回答说，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定的本意的展明，不过重新立法不是重新立法，效力是在法律生效的时候就存在了的。他又说，在这个之前已经出现的这些情况是按照基本法考虑到香港原来的法律制度，只有终审法院已经下了终审判决的可以例外。参加记者会的美国之音记者并没有获得提问的机会，但是会后被告知可以书面提问。美国之音传真过去的3个问题包括，香港自从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以来，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情况很少发生，但是今年提出香港独立的口号的香港人能够当选立法会的议员，这种变化是为什么呢？讲明什么东西呢？人大释法过程之中有没有考虑宣誓风波背后折射的社会以及政治深层的原因？截至发稿之前，上述提问并没有获得中国人大的官方回复。星期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反对释法大游行和集会，数以千计香港民众抗议全国人大在审理有关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的香港高等法院尚未作出终审判决之前释法。他们说这个举动是破坏香港独立的司法制度。本身是律师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表示，人大就宣誓风波对就基本法释法完全架空运作中的法院和架空立法会。他说，
本地法律已经有足够的空间去这样做，所以今次人大释法除了架空了已经运作的法院之外，亦都是架空立法会。
有香港市民对人大释法表示愤怒，他说，人大不尊重香港法律，香港法院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议员资格的问题。关于更多香港的反应，请留意时事经纬的环节。美国联邦调查局科米对国会说， 他并没有改变今年7月得到的结论，那个就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犯法，霍米星期日宣布了这个决定。在这个之前，联邦调查最近对于在前国会议员委立的一个调查之中发现的这批克林顿邮件进行了查阅。霍米在写给国会的信里面说，调查人员日夜工作处理这批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接收和发送的邮件。霍米说，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审议，他们并没有改变7月份得出的针对克林顿国务卿电邮问题的结论。霍米在7月份曾经说过，克林顿在处理机密信息的时候表现出极度的大意，不过并没有犯罪的动机。纽约市正是加紧准备应对星期二大选日的安全挑战。今年大选不同寻常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大选日将会齐聚在纽约。目前有消息说，可能有人会在投票站恐吓选民，一些川普支持者说，如果川普落选，他们就会将发起暴动。此外，有情报说，基地组织策划在大选日或者之前发动恐怖袭击。有关官员说，可能的袭击目标包括纽约、维吉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纽约市政府说，他们重视有关的情报，正是评估威胁的可能性。不过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这类的威胁并不新鲜，目前尚不清楚消息的可靠性。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正是调查一宗可能的图谋，他们怀疑基地恐怖组织密谋在美国总统大选日当日或之前在美国发动袭击。纽约市警察局官员星期五表示，他们正是与联邦调查局的联合反恐工作组以及纽约警局自己的侦查单位共同合作，以评估这个威胁的准确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而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有研究发现，今年嘅美国大选令到选民压力增加。我哋会分析报道美军嘅亚太再平衡策略喺过去一段期间出现嘅困境。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有关中国嘅人大常委会喺星期一宣布对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进行释法，香港方面嘅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响的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释法的内容，在星期一上午由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并且公布。随后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说明解释内容。他强调说，港独主张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他说北京高度关注，打击态度绝不含糊绝不手软。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在11月7日通过自从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第五次对基本法释法的文本定名，宣誓必须要真诚、庄重、准确、完整，拒绝宣誓即是丧失就任公职资格，监誓不准确、不诚实、不庄重属于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人不可以重新安排宣誓，监誓人有权裁定宣誓有效或无效，发假誓以及宣誓之后违反誓言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李飞在星期一上午的记者会上说，香港有后任立法会议员利用宣誓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北京方面对打击港独绝不手软。而中国国务院的港澳办回应说，释法显示出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意志，绝对不准港独分子进入特区的政权机关。而中联办就强调，释法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和压制港独势力，有利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香港的特首梁振英星期一中午率领政府主要官员出席记者会时说，特区政府支持人大常委会释法，并且会全面切实执行，因为分裂国家的主张必须要压制。梁振英又说，相信宣誓事件会令到北京认为二十三条立法有现实意义。曾经几次对媒体说，相信宣誓风波可以在香港司法系统内解决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说，现在仍然是这样想，但有信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出席香港电台的节目时说，根据人大释法内容，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蕙禎首次宣誓的时候不是以庄严方式进行，相信法院处理香港政府提出的司法复核案的时候，会按照释法内容宣布两个人失去议员资格。刘兆佳预计，至于已经完成的第二次宣誓的另外两名非建制派议员刘小丽和姚松炎，如果有机会被成功司法复核的话，议员资格可能亦会受到影响。立场亲中的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表示，人大释法是基于非常特殊和罕有的情况之下进行，有主张港独人士进入立法会，中央认为已经超越了一国两制底线。不过民主派的公民党星期一下午发表声明，指人大释法以牺牲香港法治精神以及司法独立去处理政治问题，不单止输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亦输去了对中央治港方针的信心。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重申，宣誓风波可以在香港的法院处理，人大释法令到香港人对制度信心尽失。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郭荣亨就批评，基本法104条的条文简单，人大对依法这两个字大做文章，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影响现有明文规定的法例。郭荣亨强调，释法不应该伸延以及解释现有法例，认为人大通过释法掩盖政治目的。香港的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释法的启动程式、内容的详细都违反了基本法，而在香港法院审理有关案件过程当中释法，更加是不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
有人大主动释法，这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而有一些香港的法律学者都说，
吕炳权说由北京人大主动释法明显违反基本法，而且有部分香港的法律学者都说不是释法那么简单，等于是修改基本法一样。对有关宣誓可以说是巨细无遗地列出来，还有释法的时间非常不尊重香港的法院，可以为干预了香港的司法独立，亦是严重破坏一国两制。而另外，民主党立法会党团星期一下午亦发表声明，批评人大释法具体规定了对各级公职人员的宣誓要求。民主党重新反对港独，亦不认同梁仲恒和游蕙禎宣誓的时候所使用的侮辱性字句，但是人大变相解释香港法律，削弱了本地立法机关通过和修改法例的角色，间接收回部分自治权，严重打击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批评今次释法后果是历来最严重。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一在有线电视评论释法时说，释法观感上有负面影响，令人感到北京不信任香港司法制度，但释法内容涵盖的范畴不算太广泛。而此外，汤家华创办的温和中间派政党民主思路就发表声明，对释法表示失望和遗憾，认为香港有健全和可信的司法体制，清晰周全的法律处理宣誓事宜，绝对有足够能力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议会尊严的合法性。民主思路又说，两位议员宣誓所引起的争议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完成初审结案陈词，人大常委会应该尊重基本法，容许香港法庭先自行解决争议，在这个时候以释法介入争议是缺乏对香港司法程序的尊重，更加有不信任香港法官之嫌。香港的民阵星期日下午发起了有几十个政党和团体参加，超过一万人参加的反释法大游行，而更加有几千人在几个政党号召之下前往中联办抗议，期间爆发和警察的推撞铁马，甚至占据中联办附近主要的路口五至六个钟头，令到当地的交通瘫痪。在和警方冲突和警察清场过程当中，数以百计的示威者高呼香港独立的口号，更加是近年示威抗议当中首次出现。曾经担任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说，相信人大今次释法会进一步催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本土和港独意识。
大家以前还相信北京方 上面会有一定的约束，不会呢彻底的干涉。
吕炳权话：香港人之前仲相信北京会有一定嘅约束，唔会彻底地干涉同破坏香港法治。今次释法之后，佢肯定会有一个好恶劣嘅后果，就系香港人越嚟越难以人心回归，粗暴干涉更加系撕破咗自己真正嘅面目。佢话年轻一代会更加离心，本土甚至系港独思潮将会推到一个更加危险地步。本土派青年新政的当选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10月12号在立法会宣誓的言行诱发今次释法风波。当时两个人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英文横幅，并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而游慧晶仲用疑似英语的粗口，两个人有争议的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但准许再次宣誓，之后又改变裁决。不过两个人至今无法宣誓，香港政府仲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悬空两个人的议席。据香港传媒报道，非建制派普遍反对人大释法，认为损害香港法治。虽然有建制派人士对释法有所保留，但释法明确之后就普遍表态支持。而且有人推断释法同时可以处理参选资格的选举情整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军十一月第一个星期同亚太盟国同伙伴举行咗多项军事演习，而同时菲律宾同美国嘅同盟关系继续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决定同中国展开防务合作。美国喺整个亚太地区嘅军事同盟关系嘅基石咧，系美国同日本嘅同盟关系。咁今个星期两国喺推动双边同盟关系努力当中系迈出咗一大步嘅。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军同日本自卫队的多艘军舰同各兵种的战斗人员启动了两年一度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同往年不同的是，这次的联合军演更加注重两栖作战演练，而且演习地点在美国所属关岛附近，远离日本本岛。日本安倍政府正在调整东京的安全政策，并逐渐扩大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参与。除了日本之外，美国亦努力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和巩固安全合作关系。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美军与东南亚多个国家举行年度卡拉特系列双边联合演习，亦就是联合备战与训练。在这个框架下，美国海军与柬埔寨海军举行了一个星期的联合军演，其中包括两栖登陆演习。柬埔寨与中国关系密切，但是美国和柬埔寨都没有因此放弃与对方发展军事合作关系。而另外，美军上星期在亚太地区展开了一项罕见的军事交流活动。美国海军桑普森号驱逐舰11月3号星期四离开了夏威夷，前往新西兰参加11月中旬举行的新西兰皇家海军成立75周年庆典活动，成为30多年来访问新西兰的第一艘美国军舰。值得一提的是，桑普森号驱逐舰虽然隶属美国海军第三舰队，但是在跨越国际更日线后会继续归第三舰队指挥。美军过去的一贯做法是，军舰无论来自哪个舰队，跨越国际更日线后就划归第七舰队指挥。由于西太平洋安全局势不稳，美军正在增强第三舰队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不过美军在亚太地区推动同盟和伙伴关系的努力中，最近继续遇到挫折。首先，美国亚太地区重要盟国菲律宾的领导人继续发表反美言论。而上星期，总统杜特尔特在一个公开场合指责美国取消向菲律宾出售25,000支步枪，还趁机向美国人实施了新一轮辱骂。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仍然对美菲关系充满信心，并向马尼拉派出美国资深外交官金盛容作为新大使，继续推进这个同盟的关系。美国的忧虑可能还不止菲律宾，而最近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布吉访问了北京，签署一份防备装备大额订单，被认为是继菲律宾之后另外一个倒向中国的美国友邦。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对此不担心，称欢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美国坚称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与合作亦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最近在纽约举行会晤， 双方承诺有效管控分歧，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扩展务实合作。在军事交流方面，美国军方一直认为两军交流有利于降低误判风险。美国和中国军人通常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进行人道救援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上个月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指挥官说这项活动会如期展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距离大选日仲有一日嘅时间，咁好多美国人咧，正系逐个钟头地计住日子，希望今年呢一场令人感到并不舒服嘅选举可以尽快结束。部分心理学家话，超过半数嘅美国人都因为今次嘅大选咧，承受住一定程度嘅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不单止影响着个人的健康，亦影响到他们和周围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华盛顿报道。
伊琳娜雅雷蒂是一位公关与政府关系的专家，当他一开始接触这一次大选时，觉得他和其他的项目没什么两样。
I was posting 6 in the morning and I was reading news before I'm going to sleep。
马里兰州选民伊琳娜雅雷蒂说，他早上六点钟会发一些消息，睡觉之前还会看看新闻。不过在某一刻，雅雷蒂发觉大选剧情每发生一次反转都会使人压力倍增。他开始感觉所有这些大选带来心电压力快使他崩溃。他眼皮很重，但是就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都睡得不冧。雅雷蒂不是唯一有这种经历的人。美国心理学协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显示，52%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2016年的总统大选是使他们感到心理压力的源头。韦尔怀特是协会的研究主管，他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都同样可能受到这一次大选影响而感到某种程度的压力，而社交媒体似乎使情况更加坏。
38% of adults said tha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scussions on their social media is making them more stressed.
韦尔怀特说，38%的成年人表示，在社交媒体上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讨论使他们的心理压力更大。精神科医生史蒂文·斯托斯尼甚至提出了一个术语，大选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并且表示很多因为婚姻矛盾而找他咨询的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他说，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deadly in a marriage are being brought into our couples counseling now since the election started.
精神科医生史蒂文·斯托斯尼说，大选活动开始后，他向夫妇提供婚姻问题咨询服务时，遇到了各种对婚姻造成致命威胁的情况。斯托斯尼说，主因就是大选的负面性，而这种负面性具有高度成瘾性和传染性。
Anger has adrenaline in it. When you have adrenaline, you get a surge of energy and confidence, but then you crash.
斯托斯尼医生说，愤怒是肾上腺素在发挥作用，当你体内的肾上腺素在作用时，你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和自信，但是那一股劲头一过，你就会觉得抑郁。为了避免抑郁情绪并且保持能量和自信，那你就必须总是要保持一些的怒气。心理学家建议限制阅读媒体内容来减低压力水平。
Read just enough to stay informed.
美国心理学协会研究和特别项目主管韦尔怀特说， 了解一定嘅信息就足够。
One of my prescriptions is get off of social media till after the election if you want to stay married.
精神科医生斯托斯尼话，佢俾出嘅处方之一就系、是，如果你唔想离婚，喺大选结束之前就唔好再用社交媒体。充足嘅睡眠、合理嘅营养同社交联系，已经显示出系保持一个人健康嘅主要因素。出乎意料嘅系，提前投票亦都被证实具有舒缓压力嘅作用。
Relieved me from a lot of stress that we harboring for a year.
马里兰州居民伊琳娜雅雷蒂话，提前投票使佢从抑郁一整年嘅压力之中解脱出嚟。不过斯托斯尼却不以为然，佢认为冥想、锻炼甚至系提前投票对缓解压力所起到嘅作用都唔大。
They're not going to work very well with an adrenaline addiction. What you really need is to channel that energy into something positive.
精神科医生斯托斯尼话，对肾上腺素成瘾者来讲，这些办法都不会特别的奏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要将那一股劲转变成积极的能量，这个将会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价值观、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因为当你的大脑想要兴奋起来的时候，单单是想办法放松只能够暂时起到一些作用，无法持续。斯托斯尼预测，在大选日过后，抑郁症将会成为一种流行病。为了避免抑郁并且保持个人的心理健康，他建议公众应该将时间多用在同家人相处，而不是一门心思地关注政治竞选。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的一项独立调查说，今年7月份在南苏丹首都发生造成伤亡的冲突当中，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及有关官员未能够尽到保护平民以及救援工作人员的责任。报告又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的维持和平部队遗弃了平民保护营地。不过这份报告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4日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联合国南苏丹维和特派团情况报告时，华春莹说，报告的部分内容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有关人员同部队执行任务时的表现提出无理指责，中方对该报告被维和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遗憾。联合国南苏丹维和特派团情况报告是在退役荷兰将军帕特里克·卡马特的领导下进行。报告说，由于联合国特派团高级官员领导能力缺失，导致对暴力冲突做出混乱以及无效的反应。南苏丹2011年成立，今年7月支持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的政府军与忠于反对派领导人克里·马沙尔的部队爆发武装冲突，联合国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驻地以及平民保护营地受到袭击，联合国在南苏丹驻扎14,000军人与警察。冲突发生时，有来自中国、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和印度的维和部队驻扎在朱巴，冲突造成近300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中国维和人员。冲突还导致对当地居民的袭击、抢劫以及其他暴行。在目前对外公布的调查报道概要中，调查人员指出，中国维和部队至少两次遗弃了一个保护平民营地。调查还批评尼泊尔警察部队未能在联合国大办公楼制止抢劫活动。维和部队整体被批评采取躲避危险的姿态，未能保护平民免受性暴力和其他偶发的袭击。报告说，维和部队未能保护世界粮食计划处设施，导致2900万美元的食品、设备和其他物资被抢劫。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于调查报告所发现的严重缺陷感到震惊。发言人还说，潘基文已经要求撤换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指挥官，亦就是来自肯尼亚的约翰逊·昂德海中将。俄罗斯认为这样的决定为时过早。 肯尼亚威胁要将1000人的肯尼亚部队撤出维和部队。另外有报道说，明年1月在联合国新任秘书长上台后，中国有意接管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领导权。过去19年来，这个位置一直由法国人掌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农委会话国共论坛无法取代官方渠道。美国大选在即，纽约市的民主及共和两党的华裔支持者利用刚过的周末作最后的助选冲刺。伊拉克摩苏尔的战斗激烈。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针对日前举行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台湾陆委会官员表示，论坛不可能取代官方互动的渠道。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政府鼓励两岸民间的交流，不过国共论坛不可能取代官方互动的渠道。张小月说，尤其是涉及公权力的部分，一定要由政府出面或者是政府授权。海基会的工作就是交流服务和协商。张小月又说，希望北京当局能够理解，台湾是民主社会，政党轮替是正常的现象。520之后新政府上任，政策是根据最新民意制定的，两岸交流如果设置政治前提，将会很难往前迈进。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陆委会主委等相关官员就今年总统大选以来两岸互动交流急动、新政府因应作为以及如何重启官方协商机制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决定强化国共交流平台，成为两岸重要的民间第二的轨道，掀起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断线的双边关系。美国大选在即，纽约的华人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利用周末作最后的助选冲刺。纽约首位华裔国会众议院孟超文呼吁亚裔选民投票给希拉里和寻求连任的他，以显示亚裔力量和行使权利。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华人就前往两党争夺最激烈的州之一，就是宾夕法尼亚州，扫街拜票。他们在布鲁克林大桥拉起横幅，向路人展示华人参政和支持川普的力量。国会华裔女众议员孟超文星期五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举行记者会，呼吁皇后区的亚裔选民星期二投票日都出来投票。她请求民众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票，亦都投票给寻求连任的她。孟超文是2012年当选国会议员，亦是纽约首位华裔国会议员。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同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在摩苏尔以东激烈交战。库尔德武装已经包围了巴什卡镇几个星期。库尔德武装的星期一推进看来是迄今为止将伊斯兰国组织从巴什卡镇赶出的最坚决的行动。该镇在摩苏尔城东北大约13公里。库尔德武装推进之际，巴什卡镇受到更大的大炮和空袭的袭击。近几日以来，随着伊拉克政府武装推到人口更为稠密的地区，持续3个星期的攻打摩苏尔的行动放慢。以库尔德族为首的叙利亚武装在美国空中力量和军事顾问的支援之下，星期日发动攻势，要夺回对北部城镇拉卡的控制。2014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占领拉卡，并且自行宣布作为他的极端主义的统治中心。以库尔德族为首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指挥官星期日宣布攻势开始。美国的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特使布莱德麦格克证实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在这次行动之中得到美国的空中力量的支持。麦格克说，拉卡攻势将会分阶段进行，确保一定将伊斯兰国赶出拉卡。麦格克又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日在土耳其首都会晤了土耳其军事领导人，讨论这次新的攻势。一名在也门被扣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并且被转移到阿曼。
美国国务卿克里对美国公民瓦莱德·尤塞夫·皮茨·努格曼获释表示欢迎，认为这些是胡塞反政府武装的一个正面的姿态。安曼媒体报道说，努格曼和几名受伤的也门人乘搭军事飞机被转移到阿曼。努格曼的妻子说，努格曼在也门教授英语，2015年4月被扣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念书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我们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有一个通酬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捷克与斯洛伐克礼遇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中国进行报复的行动。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六取消了原定计划和斯洛伐克总理的会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缅甸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缅甸国务资政兼外长昂山素基11月4号在东京的内行登记日本记者俱乐部演说当中，解释缅甸希望和中日两国都保持良好关系，向竞争住东能影响力的中日两国来讲设定等距离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高南在东京的报道。
作为日本家传户晓的民主斗士，昂山素基今年三月就任之后首次外访选择中国定是日本，曾经备受中日两国关注。不过昂山素基选择首访老挝之后，因为仲是先登中国国门，令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致力通过昂山素基这次访日加强日本对缅甸的影响力。11月2号安倍和昂山素基在东京会谈的时候说，日本作为缅甸的朋友，官民一同支援新政权，希望借昂山素基这次访问契机飞跃地发展两国关系。昂山素基亦回应说，他相信日本作为能够继续信赖的伙伴，和缅甸共同迈进。在会谈当中，安倍表明未来五年日本官民向缅甸提供8000亿日元，约合是78亿美元的综合的援助。双方并且达成促进日本企业投资环境的合作，以及每年实施1000人规模的青年交流的协议。昂山素基说，缅甸新政府目前最优先的课题是构筑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和平关系。为此，安倍再表明日本将会向缅甸少数的民族地区提供400亿日元，约合3亿9000万美元的综合性援助。日本二战期间的军事扩张亦遍及缅甸，但1954年日缅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赔偿协定以来，两国关系良好。尤其1962年夺权的缅甸前总统吴乃温的亲日政策之下，日缅政治关系跃进。那个时期的日本经济援助缅甸亦被讲成是高峰期。到2014年为止，日本经济援助缅甸累计约1.07万亿日元，约合104亿美元，是缅甸最大的经济援助国。日本外务省对1988年之后缅甸军政府统治下的日缅关系称之为缅甸军政府时期，日本原则上停止了经济合作。虽然1995年在民生方面恢复部分经济合作，但是2003年昂山素基被软禁之后，日本再停止大规模经济支援。2011年前总统吴登盛新政权表现出走向民主化的意向之后，2012年日本再恢复经济援助。2015年昂山素基率领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大选胜利。日本的方针是继续支援缅甸开发，包括提升缅甸国民生活水平、援助少数民族和贫困层、农业开发、地区开发，包括提升经济和社会人才能力，以及建立推进民主化的制度，包括维持持续性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等。不过因为日本和缅甸军政权事实上都维持过良好关系，昂山素基就任之后，日本官民都有疑虑，就是他对日本原有的特殊感情已经变得复杂。 昂山素姬的父亲昂山将军作为领导缅甸独立的领袖，遭遇英国殖民政府追捕的时候曾经流亡日本，二战期间和日军联合抗英。1942年驱逐英军之后，1943年获得日本旭日勋章。1945年昂山将军亦都率领缅甸政府军对抗日军的侵略。二战结束的时候，昂山将军同意缅甸军隶属联军指挥。昂山素姬留学英国期间开始学习日语。1985年10月起，他到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九个月，探索父亲的流亡史。不过昂山素姬就任之后到现在并没有表达过不满日本的情绪，都是感谢过日本在他被软禁期间给予的支持。这次访日期间，他都称日本是真正的朋友。到访京都期间，他还讲了两句日语，展示和日本的渊源。但是昂山将军同样和中国亦都有渊源，而且缅甸在2011年吴登盛政权开始接受民主化，接近西方民主国家前，和中国关系非浅，至今社会受中国影响仍然很深。不过日本坚信昂山素姬作为民主斗士，他的政治见解、价值观都更加接近日本。虽然昂山素姬亦都同其他不少的东盟国家一样，走着同时积极与中国与日本交往的程序，并且尽量维持和中日同等距离，但是日本民间舆论对昂山素姬抱以崇敬和善意，令到安倍政权厚待昂山素姬较少政权的风险。今年三月，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以来，缅甸经济到现在乏善可陈。日本广泛相信昂山素姬目前最大的目标是促进缅甸经济发展，因为他曾经讲过，经济不能够发展民主就不能够生根。日本舆论亦都广泛指出，缅甸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军政府政权完全罔顾民生，没有建设基础设施，导致以至于现在缅甸的电力不足、交通不便等阻吓住外国的投资。但是对日本经济界来讲，落后的缅甸亦都是东盟最后的处女地。经济界早有预测，对日友好的缅甸民主化之后，日本政府势必积极援助，包括日本擅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内，都会成为日本大手笔的援助缅甸的项目。而吴登盛政权疏远中国接近日本的时候，亦都适逢是日资2012年之后撤离中国或者是分散在中国的投资，趋之若鹜地转移到东盟的时期。缅甸人老实、勤劳、治安相对好等传说，加上廉价劳动力等的吸引力，2011年之后到今年5月为止，缅甸的日企从53家增加到310家。目前日本大和证券还在主导仰光新兴的金融市场等。日资的涌入令到走向民主化的缅甸社会出现了日本热，日语教室、日本拉面店等应运而生。英国金融时报今年7月还特别报道过缅甸脱中国化的日本热。出生缅甸、曾经居住缅甸的日本自由撰稿人内川浩介说，缅甸人本来对日本有好感，很多人租屋只是租给日本人，他们认为白人傲慢，中国人和印度人是喜欢讲大话。近年缅甸停止中国主导的水坝建设等，的确存在脱离中国影响力的一面，至少可以说缅甸将视线投向中国之外，是日本和缅甸关系跃进的背景。内川说，伴随着这个动向，日本政府2014年起就积极地援助缅甸建设基础设施。2014年的援助比2013年增加近两倍，达到983亿美元，主要用于修复仰光的下水道、建设气象观察雷达等。此外，日本三菱、远雄、住友等大贸易公司亦都在积极开发仰光东南工业地区等，已经完成了很多设施的建设。不过内川亦都说，日本曾经和缅甸军政权接近的纪录，在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之后，确实是有负面的形象。此外，日本在缅甸的开发计划亦都有一些项目对周边居民说明不够充分而引起纷争。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和南韩的公司就会利用当地居民不满来到宣传二战期间日军在缅甸的残酷的行为等历史的认识，促使部分缅甸年轻人反日。日本钻石网络杂志亦都分析过投资缅甸的日商和当地存在文化、规模、成本、意识的代沟的问题，指出缅甸因为长期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一些意识和日企格格不入，以至于投资缅甸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但中国和缅甸的关系都存在不安的因素。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中西加宏指出，未来中国和缅甸的关系有三大危机。 第一是缅甸社会有好深的反华情绪，这个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掠夺了缅甸的能源、木材、宝石等。第二是缅甸可能进一步民主化，这个就拉大了和中国的体制的距离。第三是边境不安，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势力事实上是统治着部分的中缅边境，他们和缅甸政府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都可能会演变成为复杂的问题。在昂山素姬目前致力于经济的目标之下，中日争夺对缅甸影响力的较劲亦都类似中日在东盟其他国家的状况。但对日本来讲，昂山素姬所受的西方教育和他坚持的民主意识显然更具亲近感，从感情上、政治上和投资价值上可能都更加值得构筑长远的亲密关系。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戈榄在东京的报道。
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捷克与斯洛伐克礼遇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中国继续报复行动。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六取消咗原定计划同斯洛伐克总理嘅会面。喺之前，捷克农业部长取消访问中国，而同时喺同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嘅情况之下，中国继续扩大喺波罗的海国家嘅影响。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喺莫斯科嘅报道。
斯洛伐克媒体话，中国11月5号星期六突然取消了原计划的两国总理会谈。中国与16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11月5号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了高峰会议。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计划在当日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会晤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斯洛伐克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斯洛伐克官员说，中国取消两国总理会谈是对斯洛伐克总统最近会晤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做出的反应。外界曾期待菲佐和李克强的里加会晤能够平息中国怒火，使两国的各种合作持续下去。菲佐表示，应该消除这一宗事件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他对与李克强的会晤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这次会晤本应为与中国的一些合作项目注入推动力，但是他已经邀请李克强访问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10月中旬在首都布拉迪斯拉法会晤了到访的达赖喇嘛，与他共进午餐。虽然斯洛伐克解释这个纯粹是一次私人的会面，斯洛伐克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斯洛伐克总统府事先亦都将相关消息通知了中国大使馆，但中国事后仍然愤怒表示，斯洛伐克总统不顾中国强烈反对与达赖喇嘛会晤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中国会对此回应。但中国取消与斯洛伐克两国总理会谈之前，捷克农业部长尤列奇卡原计划11月3号对中国的访问亦都被取消。尤列奇卡曾支持与他同属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捷克文化部长以及副总理等政要10月中旬会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当时在布拉格受到欢迎，他还会晤了数十名国会议员。在达赖喇嘛10月份的欧洲之行中，他访问捷克与斯洛伐克之前亦都访问了拉脱维亚，但拉脱维亚官方人士并未会晤达赖喇嘛。李克强这一次访问拉脱维亚时，双方都对达赖喇嘛一个月前的访问闭口不谈。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达赖喇嘛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受到政要接待，而拉脱维亚官员却没有见达赖喇嘛。这一种不同的待遇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情不同，他说。
Здесь нельзя, нельзя искать особых различ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литики Праги более зависимые。
尼科里斯基说，在接待达赖喇嘛方面其实没有太多区别，因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对藏人的支持传统上一直超过拉脱维亚，因此在达赖喇嘛的问题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治人物要比拉脱维亚更多的依赖民意和自己的选民。但达赖喇嘛10月访问里加时，曾经在当地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型法会活动，显示当地社会对达赖喇嘛的尊重。11月4号抵达里加访问的李克强受到了拉脱维亚方面的欢迎，这个是拉脱维亚独立后中国总理首次访问这个波罗的海国家。 中国目前是俄罗斯之后的拉脱维亚第二大贸易伙伴。李克强对当地的媒体说，中国公司将更多的去拉脱维亚投资。拉脱维亚的奶制品和其他的农产品将会更多的打入中国市场。中国将投资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机场、港口、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更多的扩大在波罗的海国家影响之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他们都担心俄罗斯威胁，认为乌克兰之后，波罗的海国家将首当其冲，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入侵目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亦将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部署数以千人的部队。北约部队离俄罗斯边界的最近地点仅有数十公里。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中国与波罗的海等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合作都较少意识形态，更突出经贸。这些国家虽然都是北约成员，在国防安全领域遵守共同的行动规则，但是他们在经济领域非常自由。
Я вижу чисто финансов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расчет на приход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попытки выйти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рынок.
伊斯坎德罗夫说，他这一方面看到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都期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投资，打入中国市场，扩大贸易额。这一方面不单止涉及中国，也都涉及其他亚洲国家。比如斯洛伐克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了附近的捷克和德国外，还包括了南韩。出席中国中东欧峰会的捷克总理索博特卡在里加表示，捷克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吸引中国来投资，为捷克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捷克亦都期望更多向中国出口商品，每年来捷克的中国游客数量亦将继续增加。李克强的这一次在里加还分别会晤了白俄罗斯、波兰、爱沙尼亚等国的总理。李克强明年将访问白俄罗斯，波兰总理明年将访问中国。李克强已经在星期日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他将在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然后前往莫斯科会晤总统普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执政党国会议员将毛泽东、列宁同希特勒等同，说他们是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这名被称为克里米亚美女检察官的知名国会议员经常被中国的媒体报道，有评论认为他的言论侮辱了千百万中共党员以及习近平，将负面影响到俄中关系。俄共方面说已经表示愤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亚说，列宁十月革命中的另外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洛茨基、毛泽东还有希特勒都是二十世纪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波克隆斯卡亚在刚被选出的议会中担任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来自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波克隆斯卡亚进入议会前是克里米亚检察官，被认为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的一名功臣，因此非常出名。但是他被西方列入制裁名单，乌克兰指控他叛国并帮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从事政治迫害，因此被通缉。但是波克隆斯卡亚的言论已经招致批评，媒体转载的一篇博文说，中国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将毛泽东与希特勒并列在一起，这个是侮辱包括8800万中共党员在内的中国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文章说，这个与普京总统称赞中国重视俄中关系的基调完全不符，将损害两国关系。中国官方肯定注意到相关言论，不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克里姆林宫如何反应，来消除有关言论对两国的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是俄罗斯和中国官方目前都保持沉默。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波克隆斯卡亚拥有影响，他能够进入议会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势力支持。克里姆林宫内的各派系中有一派主张俄罗斯恢复君主制，他们想被普京变成新沙皇长期执政。 波克隆斯卡亚支持末代沙皇，他本人不否认自己是君主主义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看职业棒球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drop in the bucket 以及 A flash in the pan。
Larry， 世界杯结束了，我们应该看棒球啦。我估棒球比赛肯定没有世界杯那么紧张。
I agree. Baseball games are much slower, and each game isn't very important.
是啊，每个队一年要打162场比赛，所以输一两场没什么问题，不像世界杯输一场比赛就被淘汰了。
You're exactly right. Each game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A drop in the bucket? 那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if it's only a very small or insignificant part of something else.
Oh, a drop in the bucket 就好比一桶水里面的一滴水，是指无关重要。好像我们中文说的沧海一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nated $20 to help people in Haiti after the earthquake. Even though $20 wa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海地地震之后， Joe 捐了20元美金给灾民，虽然这个只是很少的一笔钱。
Exactly. So, Li Hua, you're going to support the Nationals, right? They've got a great new pitcher named Steven Strasburg.
我听说这个新投手很厉害。不过 Larry, the Nationals 去年打得咁差，换咗个新投手有用咩？
Yeah, he is probably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but if the Nationals can get some more good players, they might be better in a couple of years.
哦，咁讲，我哋买飞嘅钱就可以用嚟请优秀嘅棒球队员？
I guess that's true, but of course, the price we paid for our tickets is just a drop in the bucket.
咁咪系咯 ，The Nationals 要上签身价几百万嘅球星，唔能够只系靠我哋呢啲门票钱。诶，为咗喺经济上支持佢哋，你买一件有佢哋球队标志嘅 T-shirt 俾我啦。
Well, sure, but you have so many clothes. One more shirt is just going to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Larry， 呢个新嘅投手真系掂啊！
Yeah, he played really well. If he keeps pitching like that, he's going to have an amazing career. I sure hope he's not just a flash in the pan.
A flash in the pan? 咁又系咩意思啊？
A flash in the pan is something that starts out really well, but lasts for only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哦，就系昙花一现。你只系话你希望呢个新投手唔好喺开始嘅时候表现出色，而好快就寂寂无闻。
Right.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 new author's first book got a lot of praise from critics, but he turned out to be a flash in the pan because his other books were terrible.
我明了，这位作家的第一本书一鸣惊人，但是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后来写的几本书都很差。
That's right.
Larry,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自从起了新棒球场以来，靓了很多，餐馆、商场都多了。
Yeah,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it would be a flash in the pan,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development even a few years later.
是啊，这个地区的发展不是昙花一现，而且持续下来的。虽然现在经济不景气，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Well, there were some signs that the economy was improving a few months ago, but unfortunately, it looks like they may have just been a flash in the pan.
是啊，当时那些经济指标似乎很鼓舞人心。点知冇几耐，情况又变坏啦。
Well, spending $5 on dinner will only be a drop in the bucket for the economy, but a hamburger does sound great.
好啊，虽然我哋唔能够改善全国嘅经济，但系总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嘅胃。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drop in the bucket， 表示无关紧要，沧海一粟；而另一个咧就系 a flash in the pan。意思就是指昙花一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好了，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